那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约伯记》的第13-21章。上一次的读经段我没有讲完，12章没有讲完。今天我会从11章开始，再很快的跟大家略过一下索法和约伯的对话，然后会把主要的放在13和21章，就是第二轮对话的这段里面哈。那整个约伯记，大家想到约伯记的时候呢，就会想到约伯记的主题，一定想到两个字，就是苦难，对不对？超越苦难呢，确实是约伯记的主题。在超越苦难的背后，其实有更基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个约伯记要讨论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人为什么会信神。在撒旦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撒旦他就相信说人为什么信神，是因为神给了人好处。约伯为什么会如此坚定的信神，如此坚定的来侍奉神，那是因为神你给了约伯好处，你给他的篱笆四围都给他装上了这个 fence， 可以保护他的田地，并且有大大赐福于他，让他的生活丰盛有余。那神呢就接受这样的挑战，把这样的灾难降在了约伯的身上，去看看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会弃掉神。那经过两轮这样的灾难之后呢，约伯证明了他并没有来弃掉神，并且呢是非常坚定的来相信神。虽然他心里面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心里面有一些困苦的地方，但他们并没有弃掉神。所以说人和神之间呢，是有可能有纯粹的这样的爱的关系。其实这个世界上面一直在挑战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人，我们是因为接受了神的一些好处，神给了你们一些赐福，神给了我们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我们才会去信神。那我们约伯记告诉我们，是人和神之间是有可能有纯粹的爱的关系存在的。这呢，并且这是神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万物，又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这、就是一个在个没有很自然的没有攻略的条件下面，还能够到主面前有这样的信心的关系，一个爱的关系，一个信仰的真谛，就是这个样子。如果在没有健康和没有财富的情况下面，如果我们的神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真实是坚定的，那一定是经得起考验。那我们有一个例子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例子。2000年的教会历史，就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纯粹的爱的关系的一个见证。在这么多年，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一直都有人在为信仰受苦，这些人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是继续来信主。这个我们的信仰不但没有消失，并且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认识神。历史中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是越遭打击越发的信主，这是非常的感谢神。神的心意是要来祝福我们，我们只要放心的去相信，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接受祝福。但是呢，如果我们信神的条件是看神祝福不祝福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讲说，如果你祝福我们，我们就继续的信下去；如果哪天不祝福了，你把我们的好处都拿走了的话，那我看看我可以承受到什么程度。一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不信了。这样的话呢，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是不可能去真心的信主。反而是如果你真心的信主之后，在不为功利的关系，而是本于一个爱主这样的关系的上面的话，就像一个孩子与他的父母之间的爱的关系，是一个以下对上这个依靠的一个顺服这样的爱的关系的话，神一定会丰富的赏赐赐福给我们。那很多人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会想要用一些实用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约伯记。从约伯记里面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受苦者，或者是我作为安慰者，或者是说我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我希望在约伯记里面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基督徒，我们在这实用的角度怎么样来看待人生的？在牧师的读经讲义里面呢，就分别用这些不同的角度来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自己作为受苦的时候，我们自己去作为一个安慰者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寻找答案的基督徒，会怎么样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啊？受苦是我们一直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也许我们在听了约伯记这个内容之后，就很想更多的去了解，因为我们在世的时候常常都会有苦难在我们身上，都在别人的身上有困难，那我就想看看圣经里怎么描述苦难。关于受苦者和安慰者呢，我就不再讲太多了。关于这个寻找答案的基督徒，很多人可能在心里面更多的是想要说，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站在人的身上。那大家简单的讲一讲，第一个是一人受苦恶人发达这个解释的问题。大家第一个想到说，我们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里面6章就教导我们说，你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人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有后果，对不对？就是有这样的后果。那为什么在约伯记里面就已经给我们表示出来了， 是会有义人。约伯他就是一个神看他是一个义人，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大家他今天的你看他的发言里面，他会讲到说，举了很多的例子，为什么这些恶人，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这些恶人，但他们却在生活里面看上去非常的发达，他们的生活非常通达，他们没有经历什么的困难，没有经过什么的挫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想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他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不公义的现象存在？那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最不公义的现象呢，那无过于就是义人受苦恶人发达这样的现象啊，并且呢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看到是存在的，那是为什么？那个圣经面所讲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是站得住脚的吗？这样句话是站得住脚的吗？然后我想啊，牧师在读经节目里面为我们讲的话，是事情的关键的就是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在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来有这些困惑的时候呢，我们事情的关键是要我们要把眼光从我们的今生，从我们自己的现我们左右的生活左右的眼光里面提升到神的永恒和全面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人常常呢在生活里面是短视的，我们常常是一个暂时性或者局面性，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一个恶人他行了恶事，你希望他马上可以遭报，你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存在，但是神的计划神的时间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神是他是以永恒的时间和全面的眼光来看事情，那每一个人在最后的时候都会到神面前来接受这样的审判，那神在那个时候会以公义的他以公义来审判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知道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时未报就是时候未到，这句话虽然是俗话，但是在圣经的角度里面它是完全成立的。所以说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现在看的是善人是恶人是怎样，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在末日的时候都要接受审判。所以说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说为什么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做了坏事没有遭报，而我这样的义人却遭遇如此那接下来可能对神的全能和全善两种属性呢就有些问题啊。圣经面所讲的这个义人受苦和那个恶人通达这样的事情，这用这事情呢好像是并无法共存的哈。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他就是有能力让义人不受苦，但是他却故意让义人受苦，所以他不是全善的。如果神是全善的呢，他虽不想让义人受苦，但是却无力阻止义人受苦，那就不是全能的。所以说这些人说神若是全能的就不是全善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义人受也有恶人通达，若是全善的那就不能全能，这两者只能选一哈。所以这种论点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出在了我们把眼光都看见了今生，看见了今生今世的情景上面。你一定要把眼光通过永恒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这个无辜的受害者，讲到这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呢，也同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眼光可以提高，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时间，我们每个人的最后都要经过神公义的审判，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的计划去看到这个人他有怎样行为，他有怎样的报答。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更加的实用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生活里面更加实用来看到说，我们来看到说义人受苦和恶人发达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当天来发生呢。再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约伯记的大纲。约伯记的大纲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说一头一尾是两个不同的地方，序曲第一章和第二章它是用散文的形式所写的，讲到约伯之前是个义人，然后经过了撒旦对在神的面前对他的一个控告啊，然后经历了两轮的这样的一个灾难啊，过后呢还是坚定了信实。在中间一直3-41章都是约伯记的这个主体，3-41章呢包括了三段的之前4-27章，第三章是约伯自己的一个感慨，他对自己受到这个苦难之后他的自己的感慨。从第4章到第27章呢都是三段的对白啊，就是约伯和他的三位朋友之间的一些来往的一些对话，我们现在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查考这段经文的过程当中。然后呢在中场的时候呢讲到说智慧何处寻，在28章讲到在29章到41章是三段的独白，其中包括了约伯他自己的一个对自己的冤屈的一个申诉啊，以及这个以利户他所发的这个所谓的正义之声，以及在41章的时候神自己来宣告，神自己来向这个约伯和他的朋友们宣告自己的计划。42章是整个约伯记的一个尾声。那上一次的读经班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到约伯和以利法、比勒达、索法这三个朋友之间第一轮的这样一个讲话啊。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第12章，但是在11章和12章，也就是说索法和约伯的对话当中，我们讲的非常的 讲得非常的快哈、啊。我们再回过来再看一看索法，就是在第一轮的对话里面，第三位朋友，这个最年轻的索法，啊，他的发言。我们知道这三位朋友呢，他们按照年龄，以列法是最年长，那中间的是比勒达，啊，后面的最年轻的是这个索法。那索法他年纪比较轻，所以说他这个说话，他在表达的时候呢，他这样的年轻气盛的这样的心呢，也会表现出来。你看索法的发言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年轻人讲话呢比较靠重自己的感觉，比较靠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血气哈，所以他说话有的时候可能是比较激进。你看索法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可能约伯哈，你夸大的话，你这样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说了这些夸大的话，还想让我们不作声吗？你喜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就讲的说，约伯啊，你怎么还有脸说下去？你怎么还有脸讲下去呢？所以在第六节，他更加的讲到哈，那个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看到这索法讲话非常的激进，非常的 aggressive， 他讲的说，你知道吗，约伯，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你的遭遇，其实比你的罪孽该得的还更少。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可以了解神的全能吗？你岂能尽情的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呢？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呢？其量比地长，比海宽吗？那后面讲到说，他就劝告约伯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的话，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议在你的帐篷之中，那是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担保，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所以说，在第七到十二节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约伯，你这样的埋怨神，你这样来向神来控诉，你觉得你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你知道神有多么的考，你又知道神有多么的伟大吗？你能考察也可以测透神吗？他的智慧这么的高，他的智慧如此的深，你怎么你自己的智慧你能知道什么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但是无所不见。你的罪孽你虽然自己不知道，但是神是无所不见的，并且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就好像野牛的驹子。野牛的驹子当时呢是一个十二节里面野牛的驹子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一个激进的一个骂人的话。那在后面的十三到二十节呢，他就像刚刚讲，他就讲到说，约伯啊，让我指点你一条生路，你现今呢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到神的面前去赶快去悔改。你如果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的话，举手就是向神求助的这个意思，如果我愿意悔改求主帮助我，那你还可能有一些还有一丝的希望，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如流过去的水。所以这是索法对约伯的这样一个约伯的一个控告，对他的一个讲义，就是说，你怎么还讲得下去？你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罪孽吗？你现在虽然你自己看不见，但是罪孽一定是在那里，因为你现在经历这些苦难，你一定是有这些罪孽的。约伯，我就劝你现在赶快的悔改，一定要悔改，向神去举手，那看神可不可以。那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呢，是约伯对，约伯对索法这个回答的一个回应啊。约伯对他之前朋友们的说话从刺激，所以他开始比较讽刺来反驳啊。你看第十二章的开始的时候，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开始比较 sarcastic， 你们死亡智慧就没了，你们是真是有智慧的人啊，你们一死实际上就没有智慧了，智慧都在你们那里，你们一死的话谁都没有智慧了。但呢，你们知道我也有聪明，和你们一样，而且呢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难道只有你们有智慧吗？我没有智慧吗？我这求告神应允蒙他应允，这里做了一个比较啊，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像我这样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啊！但是那些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划桨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恶人反而兴旺啊！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的里面。然后到七到十二节里面就讲到说，要请这个自然界来做见证，万物呢都来做见证，说就来告诉我们说，你们所说的东西是不对的。你们所讲的东西什么呢？就是一个恶人，如果做了坏事的话，一定遭报；如果是善人的话，一定是得到神的赏赐。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你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雨一说话，必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向地上你说。你看，你周围的这些自然界都可以来做你的见证啊！见证什么呢？ 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所造的？所以说，这一切呢，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吗？这些东西都来做见证，这些所行的这些事情呢，都是神自己来，神自己来做的，神是有这样的权能来做这些事情。凡活物和生命，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都在神的手中哈、啊。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就说我的耳朵岂不试验言语吗？我就不如我的嘴巴可以尝食物的味道吗？我听到你们的话的话，我也可以分辨啊。然后第十二节的时候讲到说，年老的就有智慧吗？瘦高的就有知识吗？你们年纪更深的就一定会有智慧吗？年老的不一定智慧就更高，瘦高的不一定智慧就更深啊。这也讲到就针对以利法，因为以利法年纪是最深最高的。在第十三节讲到说，真正的智慧和能力在神那里，讲到神的主权。那第三十三讲到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并且后面讲到很多的很多的例子啊。这个神有智慧的能力，他有权柄，他所拆毁的东西在建造，他把水流住，水便干枯。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和与诱惑的人都是属他的话。后面讲到说，这些谋士怎么样，审判官怎么样，君王怎么样，祭司怎么样，忠信的人和老人们就聪明啊，就讲到说。这些君王、谋士、审判官、祭司，这些政治和宗教的领袖，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在人的面前是如此的地位与如此的崇高，但是他们神面前都站不住，所以没有神可以，没有人可以抵挡神。那么我也不可以，世界上没有人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那我的遭遇也是在神的主权当中。在里面看到，比如说讲到这个二十一节，讲到使君王受羞被辱啊，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在古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你这个衣服这个腰带一系上，束腰一束上之后，就代表你就有力量。神如果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就是让他失去能力。神要让你放松你的腰带，让你失去能力，他就可以让你失去能力。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因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灭，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扭曲。他将地上的民中首领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飘流，他们无光在黑暗当中。摸索又是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一样。很多诗人在这时候就通过这样诗人的这样一个这个方式呢，他就表达出来说，啊，就你们所说的这个一人得报，然后恶人一定会得报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不对的啊。一人反被衰微，恶人反得兴旺，这都是在神没有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控制这些东西，这一切都是神的。在第十章呢。继续来控告神，控告就他的这些朋友啊，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朵听过，并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再次讲说，你们讲的东西呢，都是我知道的东西，你们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更新的、更深的东西可以让我可以来明白。这个时候，我想要做的事情呢，是我想要在神的面前来宣告，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第四节讲到说。你们编造谎言都是无用的医生，他讲了他的朋友们都是无用的医生啊！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你们的智慧。这时候杨乐讲到说，给我们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讲到说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太多，我们讲话太快，讲话太多啊，并不是智慧的表现，有时候不讲话是智慧。那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析。这是一个在一个受害者，在一个遭难者，他这个时候对他朋友的一个盼望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们可以听我讲吗？你们可以听听我心里到底是怎么讲的？你们难道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你们要为他说诡诈的话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寻情的意思就是说，为了神的情面，为了神的面子来讲这个话，维护他的这样的尊严，要为他争论吗？他除了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事吗？人欺哄人，你们要这样欺哄他。接下来第十节讲到说，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惧怕？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自认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在给别人讲一些我们觉得是神的圣经上面的道理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的自认为是在维护神，是为了神的好处来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们对神的真理把握的不清楚，我们并不太熟悉的真理，我们用错误的方式把一些神的话语用在了错误的一些时候呢？我们不但没有维护神，没有不但没有去捍卫神的尊严，而是在羞辱神。我们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吃透，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真正的去理解神的心意，让神的话可以真正的让我们得以完全，我们才可以去预备行各样神看为正的这样的善事。第十三到十九节呢，约伯的继续的申诉。第十三节讲的说，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你们不要再说话了，你再听我来讲吧，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就好像说我要把我的生命都置之不顾了。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你如果看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 Though he slay me, yet I will hope in him， 意思说他虽然要杀我，但我仍将我的指望放在那里，然而呢，我希望我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在他面前可以辨明我所行，因为我所做的在他面前所做的一个辨明呢，这要成为我的拯救，这要成为我的。约伯在这个时候再次表达说，他想要在神的面前再要申辩，他想要向神的告诉说，神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做，我觉得是行啊这样的一人要行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们面前，你们要听细听我的言语，使我的辩论入你们的耳，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知道自己有意的意思不是说自己是无罪的，这约伯在告诉我说，我知道我自己是无辜的，我自己知道是无辜的，有谁与我争论，我有情愿啊缄默不言弃绝而已。所以说约伯此时虽然很痛苦，朋友也没有帮助，但是他在神面前的这个信心和是仍在的，他怀着一颗就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想要在神的面前去辩明，真的知道自己是无辜的，真的知道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来得到这样的一些惩罚，他在他看来是惩罚，所以他有勇气到神的面前来陈明。约伯到神的面前并不是要去辩明他是完全无罪完全唯一的，而是他心中带着一个很纯净的一个真诚，一个跟随神的人，这样一个很真诚的很纯净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想要讲明他是全心全意的侍奉神，他很诚心的想要在神的面前来陈明自己，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患难，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表述。第二十到二十八节呢讲到说他在约伯向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诉求哈，在二十节讲到说，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的事情，在古的时候，古代的时候，他们讲这个，在写这个诗歌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常常会有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这里讲的说，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呢是让我求你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是你的惊慌威吓我。这实际上是一件事情，他就向神说，神呐、啊，求你把你的手，把你的手呢从我身上拿开，远离我身，不要让你的手这样的惊慌来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再次向神申诉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让我知道，神啊，请你告诉我，我错在什么地方？我的罪过与罪我和罪孽，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这是约伯他最痛苦的地方，他不知道神为什么拿自己来当仇敌。在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时候，如果讲到说神向你扬脸，他意思就是说神会赐福。会祝福你啊！如果神向你掩面了，那就说神是掩面不看你，那是来诅咒的意思。那像神就说，你为何来向我来掩面呢？拿我当仇敌呢？你知道我是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干枯的穗节吗？你知道说我就像这个被风吹的叶子一样，就像那个穗节一样，是非常脆弱的，是非常无助的哈、啊。并且你知道我的贵，你知道我的过犯，你对起了哈。啊，你按罪状来刑罚我，又是我担当年幼的罪行啊、罪孽，你把我脚上上了木头，观察我去的范围，我已像灭绝的烂物，像重铸的衣裳。在这个时候，十四章约伯的继续了讲下去哈、啊、讲到说，主啊，人为妇人所生，我们一生的年日哈、啊、是非常短暂，并且是虚空的，日子短少，多有患难，生来就像花儿一样又被割去，悲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话，其实这话写的这个诗歌，你看到写的是非常的美的，写的非常凄美，但是它描述的非常准确。因为人生的日子是非常的苦短的，什么你为何还有这样的？他这个所以说在十四章的时候呢，约伯开始了对人生的感叹。这个约伯记里面 对于约伯的一个反应的描述，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描述了人在遭遇了重重的苦难，遭遇了人的重重的困难，人生走到最低谷的时候，内心当中的一个非常真实的反应。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想到说我们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来刚强，我们随时到刚强。所以说我们不能基督徒是没有这个软弱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冤屈的时候，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我们在生活里面时常会受到苦难，受到挑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约伯在我们面前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是真实的表达自己，做一个基督徒可以是真实的表达，在神面前没有无所隐藏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受苦的时候，受冤枉的时候，可以向神来诉冤，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不理解自己的处境，不理解自己的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表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会这事情会放在我的身上呢？所以基督徒我们并不需要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非常刚强，一个就是好像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无所谓啊，神做我们的后盾。这话是对的，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做一个真实向神来赤露敞开的人。包括你看到最后的时候，神在最后再给他们下定语的时候也没有责怪约伯，对不对？他告诉约伯，他讲了约伯说他对我的这样论断，他对我的这样的议论是可以的，我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只要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有这样的反应，可以来向神来诉冤，但是呢只要不越线，不要犯罪，不要在这个诉冤的时候我们开始咒诅神的名或者是弃掉神，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明显是越来犯罪的事情。但在这个条件之外，我们人可以来在神里面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那接下来继续看这样的人，你起正眼看到吗？你看这些，他刚刚讲的说这些日子如花，这些人都是非常人生都非常短暂的话，这些人悲剧如影又不能存留，你就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不要再短他们了。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就没有人可以来自己来圣洁。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岁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向故宫完毕他的日子。就是说你不要再浪费你的时间来管我们了，你就人生日子一苦短，你就不要再管我们。接下来的时候，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呢，他就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啊。他讲到说，树呢枯木仍可逢春，人呢却无此指望。这些树它即便被砍下了，还可以指望了明年在又一年春天的时候，它可以发芽，嫩芽可以生长不息哈。虽然它的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但是它只要它得了水气，它还可以发芽又长枝条。但是呢人却不一样，人和树相比呢更像是花儿哈，就好像是如影悲剧不能存留。人死亡而消灭，他的气绝尽于何处？就像海中的水气气尽，江河消散干枯化，他只要人躺下了就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可苏醒，也不能从睡中唤醒。那在第十三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我们隐约的通过约伯的这样的一段经这样的一段话，可以来感受到说约伯的他隐约的表达出了对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对复活和得释放的这样一个盼望哈。你看在第十三节讲的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归查我的罪过吗？那英文就是说，如今呢就你就可以数点我的脚步，数点我的脚步，但是你却不 keep track of my sin， 就是你不再去 keep track 我的罪过哈。然后呢我的罪过呢也被你封在囊中，也封严了我的罪孽之中，也就是说在希望呢我的罪过呢在也被你封在了囊中，你在颜面不看。在第十八节呢就继续讲到说，但是呢现实当中呢神却是灭绝我的指望，就好像这个山崩变为无有，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就好像这个山一下就崩了，一下就没有了，这磐石就被挪开原处了，就好像这个水打在这个石头上面就被消，就把这个石头给消磨了，洗去了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我的指望在你面前也被灭绝了。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 然后呢，他儿子的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只是这么平平心中的悲哀。所以说这就是第一轮约伯在最后对所法的一个回应。那这个时候我们很快的来讨论一下，那我们整个约伯记又讲到说这个受苦，这个苦难，而且在整个约伯记里面并没有讲到说，并没有给这个约伯一个很明显的神，那个很神给约伯很明显的答案，说他为什么会受苦。关于苦难的是人类一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人为什么会受苦的？牧师为我们总结了这样的四个可能的原因哈。第一个是自食其果，这个自食其果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不但适用于不信主的人，也适用于信主的人。这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都是适用的。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当我们背离神的律法的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教导而偏行己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尝到我们行为的恶果。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啊。神是公义的，神在行事的上的时间上面有掌权。刚我们讲到的话，神是我们要一个永恒的一个，在永恒的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在一个时间上的约束，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今生今世我们的一切的行为都有这样的结果，我们做了好事也可以得到神的奖赏，我们有坏事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审判。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时间，不知道神的计划。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在表面上面看到很多的恶人的事上反而生活通达，貌似一切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苦难和惩罚，但神的公义是在人死后有审判的时候完全彰显。这个约伯的朋友呢，他们就受了这样的一个，我讲了他是一个短视的这样的一个短视的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偏见啊，他不能用这个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约伯的遭遇。所以说约伯所经历的事情所处理在他们看来一定是他犯了罪的结果，他们不知道神会借着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彰显神的公义。那第二个受苦的原因呢，是神的管教。我讲的是这个是专门针对信主的人讲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十二章里面专门讲到了说主的管教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章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到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就是你们的管教的话，不是管教的目的呢，不是要让我们受苦，而是为了我们将来的益处，可以让我们接受管教之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跟随神。我们也有的时候受苦呢，有的时候也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是受到其他的别人犯罪的后果，不是我们自己犯罪的后果，是别人犯罪的后果。就好像
When I can see them
sorry 就好像说，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交通事故，对不对？有这样的交通事故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别人的犯错的时候，我们自己还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受到了牵连。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当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这地也是有牵连，受了诅咒，不像在被造的时候完美。所以说犯罪的这个根源上面呢，还是始祖犯罪的结果。在后面呢，受苦的原因呢，还有可能是特殊的目的。在这里又讲到这个约伯哈，他的特殊的目的就是这个神要在这个撒旦面前要向撒旦宣告，就这个约伯他神和人之间是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他不会因为他受到的这个皮肉之苦，受到这些苦难之后他就会弃掉神，所以这是有特殊的目的啊。但是在圣经当中最大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但却担当了我们的罪。其实他的身上有特殊的目的，就是要在他身上承载了这样的拯救世人的计划，所以他遭受了被钉十字架的痛苦。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啊，就这个人生来就瞎眼，然后这些人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问说，请问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因为他有罪吗？或是他的父母有罪吗？耶稣当时说什么？他说，不是这个人有罪，也不是他的父母有罪，而是神要在他的身上来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受苦呢，也是有可能是因为神要在他的身上有成就特殊的一个目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说一个人会有很多的原因可以会受苦，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简单的反推过去说这个人一定是因为犯罪了，所以他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受苦。很多时候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在里面。约伯的朋友的朋友 约伯的朋友们，他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他们简单的把犯罪与受苦用因果的关系联系起来，这样借着这样的因果联系反映起来，他们给约伯来讲这个话的时候呢，让约伯不但没有受到安慰，反而是受到更大的伤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的对白，从第十五章的二十一章哈，是约伯与以利法、以勒达和索法的第二轮对白。在第二轮的对白里面呢，你可以发现说，大家这三个朋友都开始异口同声了，他们讲的内容里面都是一个内容，就是说都是在讲到恶人的下场，这个恶人的下场一定是很惨的哈，你只要犯罪了你就是恶人，你恶人的下场一定是很惨。首先是以利法的发言，这个以利法的发言你会发现说，他在第二次讲的时候和约伯讲话的时候，和他第一次和约伯讲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气呢表现得更加的尖锐，更加的直接。他讲的说，约伯，刚刚我都跟你讲话了，你怎么还是这样，你表现得这样的完整这样的来反驳哈。所以他这个表现得更加的直接了。你看以利法在开始的时候呢，他讲的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呢？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里面，你说约伯啊，你就是个没有智慧的人，你是没有知识的人，你好像就是东风充满杜甫，你就用这讲的都是些无意的无济于事的言语来，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只叫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话，就是你在用罪性讲话，讲这些诡诈的话，你自己的口定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你自己说的话就见证你自己是有罪的。这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以利法的第一次和约伯讲话的时候，他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婉转的，是不是？他第一次先和约伯说，约伯啊，你知道你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善事，做了很多的好事，你的话语帮助了兼顾了很多的人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了他们。在第二次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他就直接开始劈头盖脸就对约伯你真的这样一个一个训斥哈。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在古时候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传统就是说，一个人的知识是随你一个人的知识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神的认识都是随着年岁来增加的。那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世界上的最年长的这个人，那你的知识一定是最深的嘛。那所以说在第七节上说，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岂是知识大过我们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留记吗？曾听见什么秘诀吗？这个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说以利法他是自己经历过，他有自己的独特的属灵经验，他曾经是经历过圣灵对他在他之前显现的，所以说他暗指自己有独特的这样的属灵经历。因为你还我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面前讲什么呢？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在我的面前有什么可以讲的呢？我这个年长的人在我面前有什么可讲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的父亲还老。就在这个时候以利法呢，他就是觉得说，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环境，就是我的，是我们自己让我自己的有这样的资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判定你的罪过，看清楚你是不是犯罪的。这样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讲的说，神用温和的话来安慰你，我们看到说都还没有来讲话，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说神用温和的话来讲来安慰你？在这个时候以利法他的意思说，那么我们讲话呢，就是代表神的，我们就是代表神的观点来向你讲话的，我们一定要来听哈。并且他讲说，神用温和的话来安慰你，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话在他们看来好像在约伯的面前是一个温和的话，他讲的就是神的真理的温和的话来安慰约伯，但是在约伯听来却不是温和的话，对约伯却是非常尖锐非常刺耳，对约伯来说并没有安慰他，反而让他更加的难过非常难受。所以说你看到说，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常常来说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自己是在安慰别人，感觉我们自己是在体恤别人，感觉自己是讲的是真理，是传讲什么话，但是在听的时候呢，别人听到的时候却是在对自己定罪，是在对自己的一个责备。就是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是不同的感受，在对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或者是在向别人去讲论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的来设身处地在别人的面前，再来处在别人的立场上面来讲到说，我们讲的话，别人听到的我们讲的话，我们自己所想我们讲的话，是不是一个意思？听的是不是一样的？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出？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是你的灵反对神呢？在第十四到十六节讲到说， 约伯啊，你这人就是个自义的人，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得是什么竟算为义呢？你只要是妇人所生的，他的不得都不能算为义的。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不但眼前人，天也不圣，也不洁净，何况呢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约伯啊，你自己就是一个自义的罪人，为什么他还在神的面前还在讲的说要向神的申诉呢？从第十七节到三十五节哈，那个一直在讲到这恶人的下场。那时候约伯，你既然遭到报应哦，你必然是恶人无疑。我只是你要听，我要述说所见的，我以年老的话，年老的人的口气告诉你，我所讲的你一定要听。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藏哈，这个智慧人就是什么？律法自己。二十节讲到说，恶人一生之日的劳苦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平安时强弱必临到他那里。只要恶人，他必然会受到攻击哈，恶人的后果一定都是不好。他漂流在外，二十三节，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然后后面呢讲的说，极难苦啊苦困苦叫他害怕，并且胜了他，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这些恶人呢，他们一定会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就好像就这些恶人呢，他们还是骄傲的。他们要去伸手要去攻击神哈，应着景象，用盾牌和后凸面向全能者直冲。在二十九节里面讲到说，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这个就get personal 了。这个讲到约伯了，因为约伯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非常富足的人，在东方他是至大，他是一个最富足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财物不得，但是呢，他是恶人的话，他不得富足，他的财物不得长存。就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财物，你不管你财物有多少，不管你曾经多么的富足，这个财物能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得加增。在第三十四节你讲到说，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生育，这个也是让约伯心里非常的难受啊。约伯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在这个祸患当中都失去了，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讲说就恶人哈，如果你心里面多想的，就是你口里面的，就是以利法第二次对你约伯的这样一个账。在第十六章他就讲到约伯对以利法发言的这样一个回应。约伯就对他们说，你们的安慰啊，不但我有让我安慰心得安慰，反而叫人愁烦啊。在一开始的时候说这样的话是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而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还有沉静吗？有什么话来惹动你的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所说的话呢我也能说啊，你们若处在我的处境，我也会联络言语来攻击你，我也可以来讲出你们的话也来攻击你们，我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是呢我不会这样做，但我必用口来兼顾你们，用嘴来消解你们的忧愁，我会做得比你们更好，我会来换位，换在一个受难者、一个受苦的这个角度上面来思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约伯的话呢，就讲出了一个在一个被安慰者、一个受苦难者、被安慰者的时候，他的心里面的一个需求，他心里面对安慰者的一个期盼，就是说，希望这些安慰人的人呢，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换位来思考，站在一个受难者的这样角度来，希望他可以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并不是在一个。并不是一个指责，并不是需要一个来定罪，而是需要用他们的口去兼顾他们，用嘴来消解他们的忧愁。在第六节里面开始讲到说，我知道呢，我这经历的东西都是在神的掌权里面，但而且呢，你们正是来惩罚我的工具。在第七节呢说，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或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在那个时候呢，身体的枯瘦是。神攻击的一个后果，现在呢就觉得身体枯瘦呢还在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视我，怒目看我。然后这里是十二节讲到说，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断我的颈项，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成为神的箭靶，这是非常非常不好受的一件事情。他的弓箭手在四面围绕着我，他破碎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又将破碎又破碎，如同勇士向我直冲。就讲到说，我如今落在了神的手中，而你们就是那个我，神就把我当作箭靶子，而你们就是那弓箭手， 四面来围绕我，来攻击我，就好像破毁我的肺腑，并不留情面。在后面的十五节讲的更加的切实的比喻，他讲的说，我缝麻布在我的皮肤身上，皮肤上面把我搅放在尘土当中。大家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在送葬的时候，或在非常悲痛的时候，好像会穿上这个麻布，把灰缠在头上嘛，就是悲痛万分的时候所穿的，就是所做的这些事情。但如今呢，他的麻布已经被缝在了他的皮肤上面，也就是说，如今呢，这样的永远的悲伤呢，已经与我永远的同在，我已经没办法脱去这样的悲伤了，把我的脚放在尘土当中，这个脚呢，就是说我已经在神面前来投降了。我的脸因哭泣，我的脸都哭泣的发紫，眼皮上面有死钉，我的手中虽无强暴，我手中虽然没有做些强暴的事情，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在第18到22节呢，讲到说，虽然我今生已经遭到如此深的这样的灾害哈，已经无指望，可是呢，希望在将来神在天上必还我的清白，在天上有我的见证。在第18节到22节里面说，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没有辩白。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讲的说，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神还在做我的见证，在神他还做我的忠保哈。虽然我的朋友讥诮我，但是我却向神眼泪汪汪。他心里面还是有这样的坚定，那盼望在天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约伯，他心里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感。他既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攻击他，心里面有埋怨神的这样的情绪，但是又觉得说必须依靠神。他唯一的指望就在神身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情绪哈。然后在第十七章讲到说，一人所要持守的道哈，在第十一章一开始呢，他就讲到，我的灵心灵耗尽，我的日子消尽，灭尽哈，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喜笑我的在这里哈，喜笑我就是他的朋友们，我眼馋见他们惹动我，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有谁可以与我击掌呢？他的心中并没有放弃对神这样的心，还是希望神可以做他，知道神可以为他做他的担保啊，因为在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到担保，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这是说他的朋友，通过他的朋友们，你朋友唯可抢夺的话，就是说，这些朋友就觉得我这个时候是可以落井下石，可以来抢夺的。然而你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做了民众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的脸上。正直第八节讲的说，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之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他自己仍然鼓励自己要持守所行的之道，知道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在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呢，约伯又再次落入了这样的绝望的情绪。所以在这个整个约伯的回答当中，你看到他这个复杂的情绪一直都在困扰着约伯，他心中有对神的盼望，对神存着这样的希望，但是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对自己所受到的朋友们的定罪和指责感到不公平，对神的言而不听，自己的辩明而感到无助。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约伯的感受，非常真实的处在受苦无助的作为一个冤屈的人。第十节讲到说，至于你们众人可以来再辩论吧。第13节说，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派在黑暗当中，又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个城市就可以吃人尸首的这个城堡。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我的安息的城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冥城来说话。就是所以说，看到约伯在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复杂的情绪在神面前。十八章讲到比勒达的第二次发言哈，比勒达说话一直都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aggressive 的，他讲了说，你学所言语要到几时呢？你要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何为所算为畜生呢？在你眼中看到，你说我们是畜生，但我们看到污秽。你这个将脑路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器吗？还是要挪开原处吗？ 约伯，你还是说的太多，你应该到神面前去认罪啊。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啊必不照耀，他的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讲了很多的恶人的后果，讲了恶人要遭报的事情啊，很多的平行句哈啊，艰难的脚步必要艰难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啊，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活扣为他存在体内，羁绊为他存在路上。这都是平行句啊，一段的很多的平行句在当中。然后十九节讲到说，在本名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子承，再次暗指约伯的子孙遭害。在最后的时候，他总结说：“无义之人的住处总要这样，此乃不认识之人，不认识神之怒诛。”就只要你是不义的人，你是不义之人的话，你必遭灭亡。第十九章呢，就是约伯对比勒达说话的这样一个反应哈。整个第十九章，他讲了，你们还没有说够吗？你还要再继续讲下去吗？最开始的时候，约伯就说，你们嚼咬我的心，用言语来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意思是说，不是说十，他讲是很多次，同样的数字，一次又一次的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我，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如果果真就算我有错的话 ，it's my own business，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你们却夸大这个事情来指责我，你夸大，用我羞辱我来指责我啊，就该知道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你这样夸大来指责我，来指责我的话，就我就知道这是神再来惩罚我，用网罗来围绕我。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允应，我真的是非常委屈哈。到神的面，我现在是，有冤屈无处诉说，因为攻击我的是神哈。我呼求却不得公断，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他知道在第一章的时候，神是用篱笆来围住约伯的田地，是保护他的。那这个时候呢，神却用篱笆拦住了他的道路，使他不得经过，又使他的路径变为黑暗呢。曾经的保护变成如今的判，这个蓝判。他夺去了荣光，摘去了头上的冠冕。第十二节讲的说，他的军旅一起上来，修筑战路来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哈。然后呢，又使他所有的人，他现在他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都得远离他哈。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讲到，他把我的弟兄隔离在远处，我的亲戚与我断绝哈，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在他们眼中，我都看为外邦人。我呼唤仆人，用口叫他们，他们都不回答。我的气味，我的妻子也厌弃，我的恳求，我的红包也憎嫌，连小孩子也藐视我，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曾经的好朋友都憎恶我，我平时所爱的人都向我翻脸，我的皮肉贴着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那在二十岁的时候，约伯已经只剩下你哀求了，这是约伯自己的心声。他说：“我的朋友啊，求你们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为主吗？”在第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呢，里面就有一段非常非常在约伯记里面非常重要的那段经文啊，在第二十五节他知道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看见神。这是在约伯在极端的痛苦当中，他谨慎的盼望，他的盼望仍旧是神哈。他相信在最后，神一定会还是会给他一个公义的。我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所以说，在末世末后呢，我仍然有指望。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救赎主他没有死去，他还活着。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呢，我会得到比在皮肉之外，或者我在皮肉之外，我得见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他再次说，第二十九节再次说到，因为愤怒惹动刀剑的刑罚，使你们知道有报应，我知道说你们现在所做事情是有报应。很快来看一下索法第二轮讲论里面索法的这样一个对他一个讲论。他讲的说，约伯他还是没讲明白，还是有罪的，你知道吗？罪一定是有后果的哈。索法是一个很年轻气盛的人，他讲的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我也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就是他的悟性呢，就是他的自己的 understanding， 他个人的辩解啊。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他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讲到说 恶人就算发达，你是暂时的嘛，约伯啊，你曾经暂时发达，但是呢，你就是这恶人，你的发达也是暂时的发达。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你讲到说，恶人都是先甜后苦。再次讲约伯，约伯啊，你就是先甜后苦。他口内虽有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爱恋不止，藏在口中。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毁舌的毒和恶毒。他吞了财物还要吐出来，是要从他腹中掏出来的。十六节到二十九节都讲到说，神必处罚恶人，是恶人从神所夺的份啊。神要，神为他，是神为他所定的惩罚。就是你是恶人的话，你的惩罚已经定了，就是你要受到那个惩罚。约伯啊，所说的就是你啊。二十七节，天要显明他的罪孽，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期。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你想到说，你只要是恶人的话，你必定在神的产业就是这样的。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章是约伯对，索法的一个回答。在整个约伯的回答里面呢，这个二十一章的回答呢，是约伯最理智的回答。他都整个二十一章，他都停留在这个点上，就是说，在对答朋友关于恶人必遭报的这个观点来回答。一到五节。他讲到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你们安慰我，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刚刚讲到说，刚刚说法就是说，你不要再说了，对不对？他朋友叫他，你不要再说话了，你越说话就越引显出你愚蠢。他请宽容我，我又要说话。说了以后，任凭你们耻笑吧。第六节讲的说，我每逢思想，心里就惊惶，浑身战惊。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就讲到说，他想到这件事情是吧，心里就战惊啊。他说恶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第六到十六节，他讲说，恶人的家庭事业都是平安，都是蒙福的哈。他第九节讲说，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滋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台上。他的公牛、他的牛羊、他的所有的牲畜都已经失去，但是这些恶人都还有。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儿女踊跃跳舞啊，自己的儿女都已经不在了。第十节讲到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意晓得你的道。这些都是不敬虔的人，但是他们的生活就如此的通达。十七节到二十六节讲到说，这些恶人的身体的健康享受平安啊，这些恶人灯何曾熄灭呢？大家记得在索法的这个讲论二十章的第二十六节讲到说，人所不吹的火要把它烧灭啊。大家在回答约伯的二十章里回答说，恶人的灯何尝熄灭呢？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神何尝发怒，使他向他分散灾祸呢？你们说，十九节讲的说，你们说神为恶人的儿女积蓄罪孽，我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你们说，这他们之所以没看到，是因为他们神把他们的罪孽给他们儿女去想了哈。但是呢，约伯就说不如本人受报好使，他亲自知道，愿他亲眼看见自己灭亡。为什么不把这个罪孽让他本人就显出来呢？然后呢，第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就讲到说，我觉得恶人未必遭报，连路过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就是你们不知道呢？你们岂没有询问路过二十九节？你们岂没有询问路过的人吗？不知道他们所引的证据吗？三十节就是恶人在祸患的日子得存留，在发怒的日子得逃脱。他所行的有谁当面给他说明呢？他所做的有谁报应给他呢？然而他要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愤怒。他要被抬到营地，并有人看守愤怒。就讲到说这些恶人连死了之后，他都是非常体面的，都有人来抬到，就他从出生到死，他都没有，他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他都没有遭报，一边到死的时候，他都是非常体面的哈。来三十四节的时候，又不就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都错谬，又怎么突然安慰我？你们连基本的论点都是错的，你们所说的话又怎么能可以安慰我？所以说，这是整个这是约伯对他的朋友们的第二轮的整个对答。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占用大家两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如今这个时候，我们也来深深的思考患难、挑战、苦难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意义。愿你的话语时常对我们讲话，愿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思念你的话语，愿的话语成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那。